感谢主有机会跟主要是姊妹们啊，弟兄们也欢迎在一起有一点的交通。我收到这个题目啊，移民基督徒家庭面对的压力，就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讲这些家庭啊问题的人，但是既然来了嘛，也逃不掉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学习，一起有一点的交通，好不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不单单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一生的主，你也是我们家庭的主。主啊，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乎你的人。主啊，我们下午聚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灵魂体蒙你特别的眷顾，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恩典，来到你的跟前，一起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的活在你的跟前。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或者我先问一下，有多少位是移民，是最近三年之内，就是说你三年之内才来到这里的，有没有？一位，两位，啊，好好，谢谢谢谢，啊，那五年来了，五年之内来的有多少位？哦，好，感谢主，感谢主。那十年以内来的有多少？好好，谢谢谢谢，啊。也就是说以后其他的都是十年以上了，是吧？啊，感谢主。那也就是说你们的问题可能是重在这个家庭方面，因为你这个一个是移民，一个是基督徒家庭啊所面对的压力，好不好？我们读两处的圣经，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很熟悉的28到30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到30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第二处，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19、20两节，我们找到还是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19、20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好，我们圣经就暂时啊读到这里。我是啊 48年前，从香港到美国旧金山去读大学，那最后读完书就等于是移民在那里啊，所以是一个人漂流过海到那边。而且我后来工作呢是在银行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是跟中国人有关系，所以面对很多移民的社会。那我实在看到移民大家好像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啊，为了前途，为了儿女，好像都是有很多的代价。但是在我所认识的这些移民当中呢，我曾经真实第一手的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啊，这可以说是移民的一些的压力或者是痛苦。我记得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客户，当然也后来也变成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客户。那这一家从香港移民到 San Francisco， 到旧金山，那是为了1997的问题。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97香港要回归嘛，所以很多人就跑了。那这尤其是有钱人啊，所以这一家有三个孩子，那父母在我们那边最好的区买了一个最大的房子，而且还花了30几万给这三个孩子修了网球场、游泳池，就把孩子安顿在那里。然后因为要赚钱嘛，所以这个丈夫就回到香港去继续做他的事业。那这个妈妈呢，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字叫做太空人啊，就是整天在飞，而且另外呢是太太这个位置是空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不放心啊，老公在香港啊，那所以这边呢又有孩子。那我们怎么接触的？一方面是用我的客户，一方面呢是他把他的孩子有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的事情你们去照顾他一下。有一天这个妈妈从香港回来啊，就骂了几句这个差不多18岁的，还不到18岁的女儿。这个女儿呢就去自杀，而且呢他意志很坚定，他先去药房需要买一点这个安眠药。你知道在能够买到的安眠药呢是吃不死人的，然后他呢就想拿一把刀把自己扎死，但是一个17岁的女孩哪有这么大的勇气呢？结果他死意非常的坚定，就开着他那个5万多，那个时候5万多块的96年的新车撞到树上，烟把他熏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去了他的那个 funeral， 因为他们家都不信主的，那个场合非常的悲惨。那个妈妈觉得对不起他，就跪在这个爸爸面前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我看到那个场合非常的绝望啊，所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他们那个学校后来开了一个给中学生的福音聚会，我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讲到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
这么愿意坚定的意志要去死，其实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个原因，不是一般移民的问题，是钱太多。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父母觉得亏欠孩子啊，因为爸爸不在，妈妈也经常不在，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就要什么给什么，所以他物质方面什么都有，反而害了他。怎么害他呢？这个孩子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他觉得他没有盼望。你知道穷人的孩子啊，可能你们也不是太穷啊，就比这些人穷啊，他有一点盼望，因为他想要的东西父母没有给他，这里就什么都给他，所以他没有盼望。然后呢，这些孩子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不要以为孩子糊里糊涂的。他说爸爸妈妈整天去叫我好好读书努力，他说为的是能够我赚更多的钱，我能更成功。那他就说我再努力我挣的钱也没有我爸爸多，但是呢有什么意思呢？我爸爸那么成功那么有钱，整天就跟我妈妈吵架，人生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那天他一不痛快，妈妈一骂了他啊，只是说过他一点，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就去死。我相信这是有一个比较极端的移民的一个悲哀。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领会到一件事情，移民难道真正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为了我们的儿女的前途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题目不是讲一般的移民面对的压力，是讲到移民基督徒家庭面对的压力。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多半的移民是为了孩子来的，为了他有更好的前途，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啊，这读书能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是最好的？你要把什么给他？神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我经常觉得当讲到家庭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啊，在我们人生里面讲到我们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或者学业生活，把我们教会的生活属灵的事情我们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告诉你，你只有一个生活，就是活在神的跟前，不是分开三块，而是你到底怎么样活在神的跟前，去面对你的家庭生活，面对你的工作学业事业，面对你教会的服侍。刚才我们所读过马太福音11章28节，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传福音喜欢用的，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安息。我们真是火热呀，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我们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安息。的确，当你这样把人带到主的跟前，他真正的罪得赦免，罪的重担卸下，他有平安有喜乐，这绝对是真实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不光是对福音朋友讲的， 这是对神的儿女所讲的。你有安息吗？你有安息吗？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凡老虎当众，但主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还怕我们不明白，下面的解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不用讲了。因为你为什么说要有压力？就是压得你没有安息，为就你有艰难，你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但是主告诉我说，如果你来到我的跟前，我就给你们安息。让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他心里柔和谦卑。但他假到下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的时候觉得不明白。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啊，觉得这一句圣经啊好像你不明白。我相信有很多人觉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来到主的跟前负主的轭呀，哎呦，要舍己背十字架，怎么这个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呢？而且这说你们应当负主的轭，你们之所以能够劳苦重担，你的移民的压力，你各样家庭的压力，孩子压力，你能够完全觉得轻省，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主的轭是难的，主的担子是重的？弟兄姊妹，主的话不会错，主的话不会错，因为我们真是明白今天主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恩典也好，环境也好，我告诉你，主都是量过的。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压力？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负主的轭。你说不对啊，如果不是愿意来跟从主，我就不会在这里去聚会了。我不会说早上聚会，哎呀，现在已经打瞌睡，我现在还没有在这里聚会。你们都是愿意来到主的跟前，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的那一位，我感谢赞美主。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的教导，我们对于跟随主的事情上有一个比较准确跟全面的认识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因为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你要了解一下，如果你真正负轭的话，在犹太人的犁田的那个轭是所谓的 double yoke， 就是一个双轭，就是在犁田的时候是一个有经验的牛带着一个小的没有受过训练的牛，他们一起在这个 yoke， 在这个轭的底下来向前走。你知道吗？当你真正的在主面前，你甘心乐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
你就发现在你旁边与你一同负轭的这一个有经验的牛是谁呢？
当父主的轭，我告诉你，是与主与你一同负轭。
主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主说，这次我们交通道，当你们听主的话的时候，主说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我记得有一次在新加坡的特会，那个时候有这个美国来的Dana Condon 康登弟兄啊，在那里释放一篇信息，他特别是讲主的道路，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说这条是一条窄路，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跟从主我们是走窄路嘛。但是他讲说这个十字架的跟随主的路啊，还有一个特性，你一开始走的时候呢是越走越窄，因为我们有很多其他不是主喜欢的东西啊，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这个宽阔的门呢，宽阔的路是把我们引到死亡的嘛，对不对？引到世界里面的啊。那跟随主是一条窄路，但是他说你跟随主的时候，你这路一开始走的时候呢是越走越窄，很多东西都放下，很多世俗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以前爱的这些东西，你慢慢跟随主，你放下。当你说你越走到一个地步，这条路你跟从主，这条路呢就是主耶稣那么宽，也就是主耶稣那么窄。这条路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谁是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对不对？所以当你跟从主，你愿意把主以外的东西都放下的时候，你后来就发现这条路呢在你感觉上怎么样，越走越宽。哦，我当时一开始听着这个人讲道有点问题啊，是不是讲异端呢？叫我们走宽路，不叫我们走窄路。弟兄姊妹，我后来发现里面的道理，里面实在是有主给我们的心意。为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负主的轭很难？因为我们像那条没有训练的小牛，我们跟随主，我们愿意跟从主，我们愿意来教会服侍，但是我们的心呢，东张西望，我们的心呢，没有定睛在主的身上，没有甘心乐意真的让耶稣做主。所以当我们说来到主的跟前，我们一方面说哎呀主啊你祝福我们啊，你带领我到澳大利亚啊，叫我实在做一个倾心爱主的人，我把我的家，至于我跟我的家，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跟从主。但是到了这个花花世界一看呢，哎呦，这个人的房子比我大，那个人的车子比我好，那个孩子哎呀进了名校，哦，他的孩子做了医生，哇，我们就心花怒放，变成五，就是最后呢就是老眼昏花，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当我们东张西望的时候，你说我们脖子痛不痛？我们有没有压力啊？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开始走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为主真正的放下一点的东西，我们学了功课，我们甘心乐意，我们慢慢我们说主啊，我发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世界呀
跟世界的事情都会过去，你就发现你愿意甘心乐意放下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你愿意甘心乐意来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你就发现，当你甘心乐意的时候啊，你脖子不痛啊，你没有里面太多的挣扎了，然后你发现，我需要的东西都在这条路上。为什么？因为当你真正的服下来，跟你真正的甘心乐意付主的恶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是什么意思啊？我昨天稍微提了一下摩西的经历，对不对？他在旷野看到荆棘的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神叫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神就向他启示，神说，我是自有拥有，英文就说 I am who I am， 我是神，我是现在的神，我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所以基督是一切，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条路上在你旁边的这条路就是主耶稣自己，你就会发现，哎呀，我所需要的都在这里，我在主以外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弟兄姊妹，我以前在这里好像讲过我的见证，我以前在银行工作，挣的钱还不少那个时候，但是我告诉你，后来我放下这些的工作来跟随主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富有，真的，我不是在这里，所以你们不需要可怜我呀，我现在的钱我告诉我花不完了，为什么？因为以前你赚的钱多，你把钱都装在有洞的钱囊里头，这个一下子这个花掉那个花掉，没有必要的花掉，你什么叫做富有啊？富有就是你没有需要，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钱比以前挣的少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需要，我这个钱好像没有地方花，就你发现吗？你就发现，因为你在基督里边你已经很满足了，你不需要穿这个2000块钱的西装啊，你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你就发现慢慢。什么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是一个甘心乐意跟随主，以主为大，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的人，你就发现你需要什么神就是什么，因为你所需要的是与他相符合的，你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就发现你所需要的主都供应了你。所以换过头来，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里说，当你真正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而且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而且他说呢，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告诉你，你们的恶其实不容易啊，因为讲到家庭呢，当然一开始是为了生活啊，那跟着呢是为了儿女，跟着呢
是为了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特别是今生的骄傲，对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很隐藏的，埋在我们的脑后，就给我们制造很大的压力。我在美国看到，因为美国很多这些弟兄们呢都是很优秀的啊，早一辈的是从台湾留学啊，拿了学位，都是很优秀的，在美国做的事业也很好。后来还有一些就是香港的，那最后是中国的啊，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问号，为什么我们这些弟兄们的孩子不是去哈佛、MIT、史丹福，就是我们那边的什么伯克利，好像都是进名校。哦，当然我们一方面说感谢主是主的恩典，但是我相信也不是他们各个孩子生出来就是这么聪明，很多是家长逼的。当然我不是反对你们鼓励这些孩子有好的教育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去这些最名有名的校，是不是都要做医生、做教授、做律师、做会计师、做什么师？我不是说反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逼出来的，我见过有一个弟兄是教授，他的儿子一个是哈佛的博士，女儿是耶鲁大学也在博士里面念，但是他没有毕业以前压力太大，神经出了问题。我觉得这就压力太大。而且我同样看到就是这些本来是爱主的弟兄们，他们的孩子不是做什么 investment banker 啊，就是投资银行家，或者是什么大律师行的律师。我觉得如果神给你那一份，我们在各个的精英啊做精英，我觉得感谢赞美主。但是不要太过制造这些，如果你的孩子不是那一份，你逼得他太厉害。或者我看到一个到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面，而且我也看到有一些他们根本对主没有心，我在世界里面人看闻非常成功，为什么？你给他推到世界的世界里面，你给他这个最高峰挣最多的钱，我告诉你，那里的诱惑，那里的压力，我讲对于属灵的是这样。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去，如果主叫你去你可以去，但是不要叫我们这些家长被逼他们一定要在那里，这样我才有面子。原来我这样讲啊，我们家我以前有个老人家，他有一个儿子在哈佛，那个很多年前了，在香港，这个太太们出去吃饭，哦，有的太太就吹呀，我的儿子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老太太回到家就说，还好我有一个儿子在哈佛。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我们那边就是哈佛，你们这样 I don't know 你们，你们很多学校都很好，所以就没有那么麻烦啊。为了这些，为了他孩子能够去那里，所以呢 从小要学钢琴、小提琴、芭蕾舞、空手道啊，等一下还要学学中文。哎呀，这些孩子压力啊大得不得了啊，还有什么又打网球，等一下又学这个学那个，你也忙，他也忙，孩子也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祷告过？当你孩子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要学那个要学那个的时候，因为别人学我也学，我要赢在起跑线，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说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面？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神给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最好，对不对，给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你，做这样的精英未必是对于他来讲是最好，可能是，但是你有没有祷告过？是主的引导，还是你跟人家比，想都没有想，通通报名？弟兄姊妹，神的话告诉我们，我觉得马太福音6:33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们不用翻了，你们都记得。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怎么样？主说加给你们。圣经的话实在美丽啊，就是送给你们，给你们，加给你们，好像就不用求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说啊、在我自己我还可以，但对于我的孩子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我告诉你，当你做个爷爷奶奶以后，对于你的孙子，你更把他抛到远远的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家庭的压力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而带来的压力。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没有甘心乐意来到主的面前来讨他的喜悦，叫他得荣耀所带来的后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一书2章，我们你们很熟悉了，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我那天在欧本跟弟兄姊妹有一些问题解答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啊，原谅我啊，我那一次我特别说，我说我们当中啊有很多姊妹都很笨，当然有的时候弟兄也一样笨啊。我怎么说他笨呢？他觉得他的弟兄啊，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所以就没有剩下爱来爱他，所以呢，就觉得他吃主耶稣的醋了。我跟那天跟他们讲，我说这是你最笨的。如果你读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你丈夫有没有去爱世界？没有去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跟世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来看圣经的意思，你看英文，那也说父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没有去爱世界，他去爱耶稣，他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
你最后你发现什么？它里面满有神的爱。我告诉你，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么爱教会啊，你要多赚一点钱啊，你发现你把它推到世界里面去，然后叫它能够爱你，把最好的房子给你就是爱你，把最好的车子给你就爱你，叫你随便去 shopping 刷卡就是爱你。我告诉你，你会发现它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爱，你知道吗？世界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爱。但是当他爱主的时候，我就发现主的爱在他里面充满你，那个时候他才真正会爱你。弟兄姊妹，我记得江守道弟兄那个时候他一个人独居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老师母走的时候，中间有六年他一个人独居，那么大年纪了，那我有时候去陪他。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也很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闲话家常啊，因为他跟他的师母就感情非常好，他就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经过一些的年日，我才知道，你爱他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漂亮，不是因为他关心你，你就是爱他。那个时候我还听得不是很明白。哎呀，我说我结婚这么多年，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我告诉你，年轻人的爱啊，很多时候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年轻人的爱啊，很多时候觉得她漂亮，她可爱，有原因你去爱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爱，从神那里的爱，是不需要任何的原因，那个才是真正的爱。哦，那个时候我才茅塞顿开。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是因为我们太多其他的东西占据了我们。世界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告诉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可能你觉得啊，这是邪情私欲，这个东西我们都没有。我告诉你，这个今生的骄傲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些移民家庭，尤其是在我们这些比较优秀、比较正直在家庭里面呢，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霸占了很多的地位，叫我们失去了神的爱，也叫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压力给自己，也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丈夫，给我们的家人。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是完全的、彻底的让耶稣基督做主，讨他的喜悦，不是我，不是我的理想。今天很多人，哎呀，我没有做的，我的孩子要替我做，我没有成功的，他要替我成功。你看到吗？这是什么？我是为他好啊。其实你也是为了你自己的美梦产生的压力，给你自己也给他。弟兄姊妹，主耶稣说，
你们当负我的轭。什么叫做负我的轭？就是跟着主走，走主的路，而且不东张西望，就是在主的面前让他做你的主，就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并不代表你就会饿死，并不代表你的孩子就没有前途，并不代表你的家庭就会出问题，因为神的应许说，这些东西我加给你们。今天主加给我们的，好像我们觉得不够好，我们要自己去争取，我们要自己去抢去抓才过瘾。我告诉你，因着你要过这个瘾，你吃苦，你的家人也吃苦。主耶稣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我领会了这一点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哎呀，我们的康登弟兄讲得很真实，我不再觉得他讲异端了。因为当你真正的甘心乐意走主的道路，你在这条路上你会碰到谁？你会碰到主。这是我们讲，当我们听主的话，愿意走主的道路，主说什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主里面，主说什么？有平安。你在主里吗？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一书，那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5:19-20，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弟兄姊妹，你对于这句话你领会多少？你认同多少？你经历多少？从后边来看，他是你的真神吗？你说当然是啊，我们信耶稣信了好几十年了。你真正的每件事情上当他是神，还是某些事情上你还是说还是我来吧，还是听听我的意思吧？弟兄姊妹，每个人你都有你心中的一块保留地，私有地，有你自己的一个小房间。多少时候你说哦，都奉献了。我告诉你，多少时候当考验来的时候，当主的光照来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里面还有几把小钥匙你没有交给主。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真正的当他是真神？你说不会呀，你这样，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个私有地啊，或者是留下来的这个自留地，你就不会有一些小钥匙你攥在手里死都不放。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位老弟兄在中国的，他身上蛮有神的恩典，他每次讲到不管是传福音也好，最后他总是说耶稣是真神，是活神。他是在一个农村地方的，讲的好像很通俗的话。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部门都是真神，都是活神吗？我刚才说过，我们生活，就是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分开三块：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生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你家庭的主，是你工作上面的主，更是你在教会服事上面的主，是同样的，是真神，是活神，程度上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我们多少时候之所以产生压力，产生难处，教会的事情上，哎呀，那他一定是100%是真神活神说了算。工作呢，有难处的时候把他请出来，我顺利的时候，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意气风发的时候，你看看咱们还是可以的啊。家庭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时候，哦，就是说啊，顺顺利利的时候，耶稣基督呢可能在房角你给他一个小凳子坐坐，其他的呢都是你说了算， you enjoy， 等出个问题吧就把他请出来。那个时候呢，这个窟窿已经很大了，请他来解决问题。所以我愿意零零碎碎的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一点啊，希望能够对于这个题目啊，所谓基督徒的家庭，这就是面对移民基督徒家庭的面对的压力上面呢，给你们就是给了一个大的方向。至于具体的实行啊，是根据你跟主的关系。我实在觉得，不管是哪一块，如果你跟主的关系是疏远的，是客客气气的啊。你明不明白我讲的意思？你不要以为主对你客气是件好事。你说，哎呀，主耶稣什么都不管我，我想干什么都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并不恭喜你，因为主他是这位不强迫人的主。在雅各书，你说受我所亲爱的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不要叫醒他们，要等他们情愿。所以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事业里面，好像主耶稣并不太参与， 也不太管你啊。你说我混得还不错啊，我告诉你，我并不恭喜你，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带到他的跟前，你没有把这些交在他的手里面。主在等你，等你情愿。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模式了，你再去问主耶稣，主耶稣说 no， 那怎么办？主耶稣说你不要叫他去这个学校，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敢问呢，问出麻烦还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在这里可以搞定啊，我有我的美梦啊，我的理想。我告诉你，问题慢慢慢慢都出现了，到你最后你搞不定了。你跟主的关系有没有亲密的交通？有没有凡事让他居首位？有没有在每一个部门里面都是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在每一个方面有没有觉得他在你旁边？还是做这个事情服侍主需要主在我旁边光明正大，有一些东西呢啊，主啊你最好回避一下。弟兄姊妹，压力问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最后你搞不定的时候你来找主耶稣。当然主还是有怜悯，但是你受了很多苦，你的家人也受了很多苦，何必不一开始就完全彻底寻求主的意思，寻求主的引导，让主耶稣做你一切事情上面的主，那你就真正的心里得享安息。因为他愿意在大事小事上做你的主，因为他爱你，因为他为你舍命，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你，因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求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向着主的一个心智来叫我们面对我们各样的压力，各样的挑战。主的话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那里说，他的儿子已经来了，我们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比在主里面更平稳安息。多少时候我们是跑到主以外，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但是神的儿子已经来了。有一个地方恶者不能够伸手进去，就是在神的儿子底下，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这个恶者是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你知道他是到什么地方吗？去寻找可吞吃的呢？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在主里，他可能在外面来吸引你一下， 来吓唬你一下，但是你是平安稳妥的，因为他不能碰你，因为你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你在让他做主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当你不让他做主，你出来东张西望，你出来游戏人间，你出来开开小车，撒旦就一阵就抓到，寻找到他可吞吃的，就在那里败坏你。一开始你觉得你在罪中之恶，但是很快你就发现罪是有毒钩的，他就败坏你，他就在那里折磨你，他就在那里叫你受极大的痛苦。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已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只有主耶稣是真实的。求主恩待我们。我想我交通我就停在这里，然后下面如果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大家有一点的交通。但是在回答问题以前，我要声明啊，我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只有主能够给你有答案啊。我们可能我来分享一些我的领会，但是真正的答案是你要到主那里去得着，好不好？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最好你读出来，不要给我看啊，你把他问题读出来呢，那或者你帮我筛选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我的体力也有限啊，好不好？那你就或者你筛选一下，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好不好？你把题目读得清楚一点，大家听到我也听到。我告诉你啊，我们其实都不属灵，你不要以为你很属灵。 OK， 当然相对来讲特别是姊妹们爱主比弟兄爱主的多一点，大家承不承认？弟兄们阿们吗？阿们啊，你们都很诚实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啊。一个爱主，一个你觉得他不爱主。那首先我们看到呢，是都是信主的啊，这个大前提我们解决了啊。那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要同心也要同行。那很多时候呢，这个爱主的跑得太快，叫这个不爱主的跟不上。那你跑得那么快呢，有的时候是主叫你跑得快呢，还是你自己喜欢跑得快？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呢，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主的美意，而且透过你说是不好听的，是一些的牵制啊， 啊，好听的呢，我觉得是透过有一些的啊彼此的一个帮助也好，平衡也好，叫一个不爱主的丈夫去爱主，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但是你应该有办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也就是说，当你要改变，尤其是你枕边的人啊，如果你想改变他，我给你一个答案，叫什么？没门儿。你想改变他，没门儿。OK? Don't even try. 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你怎么帮助他呢？你要被改变。你先被改变，让主改变你。你说他不爱主，我爱主，我100分，他30分。我告诉你，没有100分的啊！啊，如果你觉得100分呢、啊，你100分，那你的问题就这个整个的问题就在你这里。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如果你有80分呢、啊，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你还可以成为81分嘛，对不对？在我们身上，不管你多爱主，我们都有残缺，而且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毛病啊，你不知道，他知道。你的缺点，你对他的亏欠呢，他是牢记在心。但是感谢主，他没有跟你吵，有一天你改变了。他可能一开始没有夸你，也没有 recognize 你，但是他心知肚明，这是广东话啊。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在你旁边的人民，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丈夫妻子，当你在主面前被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现在没有反应，但是这些叫他改变的压力啊，主已经在做工了。我再说，你觉得你爱主，你觉得你为主摆上，真是出于生命的吗？还是你的个性？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难处，家庭里面发生的难处，都跟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个性有关系。就是什么叫做什么江山易改啊，就品性难移。但是有一天你旁边的人民发现你改变了，那是震惊啊，那是有能力的，那是有影响力的。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发现他因着你而被改变。忍耐，忍耐，祷告，警醒，这是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同工配堂里面必须要学的功课。当你肯学的时候，不是说你今天学了明天就见效了，
这就不叫忍耐。我们的忍耐是非常有限的啊，那根本就不叫忍耐，要忍还得耐。当我们这样甘心乐意让主做工的时候，我发现主会把你旁边不爱主的那个眼睛雪亮的改变过来。做家长，我刚才讲啊，这个人民是包括孩子啊，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我们看到在西方啊，就是在我们美国，其实你们澳洲跟我们美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都是很兴，就是很富裕，也是非常自由派。第二代真是无所适从，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的这一个时代。而且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啊，我讲是美国啊，都是我。美国的老师不会骂学生，给压力，都是鼓励。You are wonderful. I'm very proud of you.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o intelligent. 就觉得你怎么棒，你怎么有智慧，我以你为骄傲。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一个的出来啊，都是信心爆棚。换句话说，都是自我中心。当然，尤其是在这种的教育有它的优点。特别是能够启发他的潜力，给他的创作力，比我们在东方受压力训练出来的这方面是有好处。但是对于属灵的学习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看到，我那天在奥本已经提过这些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这个是到处都有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第二代，他们不爱主，他们也不是完全不爱主，他们不愿意走我们走的路。问题在哪里？我一开始以为是语言的问题。后来因为我有机会在北美很多地方走，我也去过一些完全是讲英语的，是美国人的聚会，我发现他们的第二代也跑了，而且剩下的，你不是没有剩下，剩下的有，但是很多都不见了。所以我就了解，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也不是文化的问题，是道路跟内容的问题。我只能够讲美国啊，在我们那里，这些孩子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圣经知识都有，而且教育的还都不错啊，念的书也不错啊，所的工作也很好，挣的钱也很多，生活呢无忧无虑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更好。来到我们聚会，我们讲什么？舍己背十字架。他们从小都会讲，也会听，在他们有没有真正的 register， 有没有真正的接受，而且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工作、教育范围里面，大家都是在那里捧他们，而且都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他们享受人生，
包括也要享受宗教的生活。到我们当中呢，真正要有心，有看见，愿意摆上的，好像才能够存活下去。所以在这种他们受的压力的环境底下，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尤其中国人基督徒的家长，我们对孩子方面呢，我告诉你，我们对他们事业的要求、学业要求很高，我们对他属灵的要求其实并不高。我们以为啊，他肯来聚会，肯信耶稣，我们已经哈利路亚赞美主了，这已是 miracle 神迹，当然是神迹，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够，你只能够叫他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叫他能够跟上神的心意，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自己非常的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前对于年轻人，对于孩子们，我们对他们讲的道啊，大概传递重生得救爱主啊，肯聚会，哎呀 You are wonderful， 我们已经很满意了。我告诉你，神不满意，而且他们也不满意，你没有真正的装备他们。我刚才讲，我们把最好的要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是什么？神给我们最好的是，当然是给我们生命。神给我们最好的是认识他的心意，是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是认识神如何要用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使我们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叫我们能够把基督的荣耀从他们身上传出去。在北美，主也得着一些第二代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我们可以有的你们也认识，很好。前年我们冬运会，我们特别请了一对，那个是孙弟兄的儿子跟 儿媳妇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他给我们的题目是 Why we are still on this course， 他说我们为什么还走在这条路上。而且他这个儿媳妇，孙弟兄的儿子，是个美国人，那曾经在我们当中聚会了几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就是他要听翻译的，但是他到现在还甘心乐意的走在这条路上，是他真正的碰到神的荣耀，碰到神的心意，知道什么叫做舍己背十字架，知道神今天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这些话跟孩子们、年轻人讲清楚？你不要以为他们听不懂，我们不敢讲，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身教，我们怎么样用榜样，对不对？我那天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在东岸有一个聚会，我每年都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去，我们就是这一类的聚会，一般都是年轻人很少，有也是很少啊。但这个聚会，我每年感恩节去那里传福音。他们这个聚会人不多啊，大概也就是120-130人大人，一边坐的是年轻人，一边坐的都是大人，是传福音聚会。感恩节他们可以找到一半是年轻人，一半是成年人，而且我是讲中文翻译英文，每年都这样。我说为什么他们聚会，这些孩子们读完书还回来，有的还把同学带来，为什么？我问这个负责的弟兄，他说我们经历了惨痛的教育， 他们曾经流失过一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把聚会中文英文分开，然后请了一个美国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的传道人带这些年轻人，这孩子们好像很高兴，但是后来他们觉得不对了，不光是语言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他们就希望我们要 combine service， 我们要合在一起，但是这些孩子们你习惯了他就不肯回来，整一代 generation 流失了。那怎么办？他们负责弟兄当中有两对最主要的负责弟兄的同工，他们等于是完全把自己投身在年轻人的服侍当中，甚至你到他们当中去拨饼聚会的时候，这些负责弟兄啊，年纪大的人啊，就是老中啊，也要用那个结结巴巴的英文在那里祷告，为的是跟这些孩子们叫他们能够觉得他们不是二等公公民在聚会里面，而且付了相当的代价。而且有一个弟兄，他家有一个游泳池，说每年暑假十个星期，每个星期一晚上请年轻人来 barbecue 来烧烤，十个礼拜连续，为的是叫这些孩子年轻人有一个活动的空间。你知道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谁真正的爱他们，他们真正的知道哪里是家的感觉。虽然他们可能讲话跟年轻人讲啊，高兴的不得了，看到我们这样脸就长长长长的啊，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真正关心他们，真正爱他们，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所以当我们肯付代价，肯把真正的神的心意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提醒他们，也要求他们，我告诉你，主会得着一些人，但是不容易的，要付代价的，我们付代价，他们也要付代价。这个世代流失了很多宝贝的年轻人，我相信很多是我们的事。我再讲一点，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次我住在那个弟兄家，另外一个弟兄家，他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特别为了在教会里面，他愿意做翻译，跑到台湾去学中文，学翻译。哎呀，我说这个有人肯这样，后来我就问他，你们这个父母这么成功啊，是我怎么就问了他，他说呢，他们当中发生过故事，这个弟兄啊是不爱主的，本来这个姊妹比较爱主，而且呢搞到家庭要离婚。那个时候有一天呢，他们两夫妇在楼下不知道怎么样，偷偷听到三个儿子在楼上开会。开什么会呢？就是爸爸妈妈离婚谁跟谁。哎呀，但是感谢主，主的恩典，后来叫这个家庭没有离婚，而且这个弟兄后来也起来爱主，一起配搭。说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知道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搞这些事情，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而且他们还说在为我们祷告，他们觉得很羞愧。而且从那件事情开始，这对夫妇他说，我们在家里从来不论断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在教会里面祷告啊，波饼啊，主耶稣我爱你啊，什么属灵，回到家里面说，今天这个家伙讲道简直是讲的胡说八道，在那里啊，那个人又怎么样，这个人又怎么样，就你知道这些孩子们，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是很单纯的，但是他们的心也很容易被伤害的，他们是很纯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父母，对他们来讲，你们是他们的绊脚石，我告诉你。所以他说，自从那一次，我们家里面从来不会论断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装模做样嘛，对不对？在工作方面我们也不能对同事怎么样嘛，回到家里我说了算吧，那我还不放松放松，放纵放纵。我告诉你，恩典就是在你放纵的时候流失了，而且你影响了你的孩子，你还以为没事，他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他是你的儿子，也是你的弟兄。你绊倒了他，主跟你算账。还有10分钟，有个问题，你讲清楚点。我听到你的问题，也不光是你，是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但是他一个星期在教会里面可能2个钟头、3个钟头、4个钟头，但在家里面可能是好多倍的这方面。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属灵的事情，我孩子属不属灵都是你们教会的责任，都是你们这些带青年人聚会的责任。如果我的孩子不肯怎么样，我对这个教会很不满意，我要跟他们好好的谈谈。我们需要，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做得不够，但是我告诉你，我所认识的这就是我们北美，就是这些比较能够出来服侍的，就是这些讲英文的第二代，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父母属灵的影响与帮助。教会需要，但是如果你把责任完全放在教会的身上，你们这些负责弟兄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只能够讲很难，但是是需要配搭。我刚才讲的那个聚会，他们是两队，不是讲英文的
夫妇，当然他们英文也还可以，
完全投入
青年人的服侍，
还帮助他们，陪伴他们。
经过了年日，才结出一点的果子，而且这些果子你不要以为是很容易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还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在你提的问题上面，我们做家长的，我们要付出，而且甚至投入，教会
也要付出，也要投入，而且是相配合的。最主要，到底我们祷告聚会有多少是为了年轻人祷告？
我们家里的聚会多少是为了年轻？我告诉你，这是一场征战。世界甚至传统的基督教在跟我们抢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你，很多我们的孩子出去都是做基督教的领袖的。我还有五分钟，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哦，还有一个问题，后边有人举手，五分钟。你声音大一点。
哦，弟兄你好。
啊。
昨天你讲到的是，就是你教会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说一个要不要为夫妇举行婚礼？
哦。
好，这个是我年轻时候很多年前的，但是我提出来啊，我觉得跟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一对夫妇已经订了婚，马上要结婚，那这个姊妹呢，就是因为都是学生，本来就是把房子退了啊，就已经毕业了，到香港去看望父母，然后回来呢就结婚。那他没有地方住了，那所以呢他就住在，还没有举行婚礼，就住在这个弟兄的家里面。然后他们说呢，是一个住睡房，一个住客厅。但是有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那弟兄姊妹知道了，就晓得这件事情见证上不好，所以呢就劝他们，他们后来他也搬出来到别的姊妹家去住。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你们已经没有见证了啊。那他们说算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那最后呢，就是在聚会里面有两方面的看法，这是很多，而且不是在我们当中，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提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很多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是非常的疏忽，而且不检点，觉得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们还是应该教导，我们还是应该要保守圣徒的体统，不能够跟世界随流逝去。因为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就影响了教会整个的聚会。 所以我
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你们在座的年轻人里边，如果年轻人多的话，能够对他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俗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教会来讲，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是人家已经请帖也发出来了，他们觉得也是没有问题了啊，就是他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愿意认罪悔改了，那应该给他一条路走啊。但是有的人呢就非常的绝对，所以就产生这些的看法。所以我所讲的是我们的生活在主面前，不要以为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见证，所以我们还是在主面前需要主教我们警醒。三点半了，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愿我们在你面前不是听到人的话，而是听到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去寻求，去让你做我们的主，让你做我们一生的主，帮助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愿意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当我们甘心乐意伏在主跟前的时候，主啊，你陪伴我们，你改变我们，你成为我们一切的答案。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家庭，兴起更多的人，为了年轻的一代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为了年轻的一代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做榜样。也求主兴起教会里面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的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讨主喜悦的人。也叫我们一个一个的家庭好像约书亚一样，不管别人怎么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